是我提的议题，因为我本人非常的热爱和房子有关的一切，然后跟大家集中分享一下，顺便看一下能不能探讨出我这个热爱到底从何而来。
我是 Sharon，
我是 Dancy。
你现在收听的是
《拆盒子 Watch Outside》。Watch Outside。
先从自己聊起吧，就你有没有很喜欢的居住形态，或者是理想的一个房子的样子？其实我们在人与环境内其实是或多或少有涉及到这一个话题，你现在可以把它具体化一点。
我感觉我没有说一个非常具象的房子一定要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会有一些比较在意的细节，我会比较痴迷于窗台、阳台跟天台这种地方。
为什么？
就是对这种空间会比较青睐。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叫《空间诗学》。就他这本书通过对现象学的研究，讲了很多空间对于人的，他引用了很大量博斯科《古王家》里面，就是那本小说里面对于空间的描述，还有对应的解读。他里面有讲了描述家宅的形象在垂直方向，就是从水平面升起，它直达了一个天空的灵魂的居所，就是阁楼一个元素。它其实突出了家宅的两个极点，阁楼它可能是一种理性的象征，然后地窖它可能是一种非理性的象征。所有的思想在接近屋顶的时候它开始变得清晰，所以阁楼它是一个理性化的象征，而地窖它更多的是一个阴暗的存在，是 一种地下力量的一部分。所以说屋顶还有阁楼天台这些意义，它可能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扫描结构的位置，然后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它可能是现代人居住都相当拥挤的情况下一种向上的开放空间的一种渴求，可能是我们潜意识里对于挣脱束缚这样一个点的心理需求。
哦，这个需求其实可以扩展到不仅仅是房子的选择，因为这一个需求我感觉也是我们在讲街区的空间和户外的空间的时候，这个趋势也挺明显的，大家都希望可以有一些开阔的空间，而不是那种密闭的 shopping mall 这种空间，大家也是越来越倾向于走出原来的那一种传统的封闭的一个盒子的空间。
对，所以我可能更多的是对于这样一种空间的喜欢。然后你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理想的居住形态的想法吗？
其实我有诶，我好早之前就构想过了。
是怎样的？
其实是两个极端，要么就是极简，要么是极繁，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都还蛮难实现的，因为这两种都非常的花钱。我可以举一些很具象的案例，极简的一个 dream house 的代表就是 Rick Owens 的房子，那个暗黑先锋设计师瑞克欧文，好几个城市都有房子，他每一个房子其实风格都是差不多，是那一种如果是关键词的话，可能是一些野兽派毛坯房艺术感。回头我们可以贴一些链接然后带图片的剧去看一下他的房子的话，我是觉得有几个点我觉得很喜欢的。第一个就是那一个极简带来的空旷感，我是喜欢的，我觉得这种空旷感跟你刚刚讲到的那一种空间的开阔性是有关系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东西少的话，代表你里面呈现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都是筛选过的。
对，都是筛选过的，然后代表你的一些生活理念，或者是往高的讲一些生活哲学。这个是所有的极简风格里面的一个共性嘛。那具体到他的房子，为什么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 dream house， 是因为他筛选出来的这些东西可能是我比较认同的，就只是这样而已了。然后这是极简的，然后极繁的代表就超级多，太多了。这是不是也说明极简比极繁要难一点？我喜欢极繁的原因跟我们之前在人与环境的那个里面我说那个城堡的那个选择的思路是一样的，就是极繁的这个空间里面代表了你有很多信息和很多探索的可能性。然后如果要具象化这个极繁的选择的话，我首先可以想到两个，因为最近我看到了关于他们两个的信息。第一个就是那个英国超模 Cara 的房子，有一个家居杂志品 牌叫安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然后他们有一个视频栏目叫 Open Door， Open Door 就专门去采访那些明星和名人，去他们的房子里面参观的。 Cara 的房子为什么在里面特别有代表性，因为很多的明星和名人，首先他们的房子都是请著名设计师来去帮他们设计嘛，然后另外就是他们的房子都是豪宅，这个我觉得都没什么，他们可能看上去就是一个普世意义上的美，然后中间有他们的一些具体的个人的风格偏好。但是 Cara 的房子很有意思，是因为他在里面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整个房间会变得非常的有趣。比如说他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设计了一条暗道，就从一个房间穿过另外一个房间，然后其中的一个入口是设计成了一个女性 vagina 的样子，你从这个入口进去到另外一个入口，他的狗狗也可以通过这一个入口，出口是一个洗衣机的样子，你直接从那滚筒洗衣机里面爬出来。还会有一些特定的主题房，是里面有那个钢管舞的钢管或者是秋千，就是他的房子是充满了趣味性的。
嗯，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奇思妙想，可以附那个视频链接给大家看。然后我之所以想起他，是因为我最近看到一条新闻，他的房子起火了，被烧到只剩游泳池
啊。
我觉得好可惜啊，他的房子是真的用心，超级用心的设计过的。
我觉得你喜欢的第一种房子，它更多的偏向一种生活的规律性，或者说生活理念的表达。然后第二种房子，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乐园趣味，把整个空间都设计成乐园的感觉。这个我觉得也可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 dream house， 就是希望我的住宅空间是可以给我一个这样的安全区域，我在里面可以像乐园一样可以去玩耍，或者说可以尽情的享受这个空间的乐趣。
嗯，然后这两种房子其实我觉得它本质上都有一个共通性，你是用一种策展的思维再去布置这两种房子。
对，
只是你这个展品是多还是少。哦，然后吉凡的房子我最近还看到另外一个地方，是在美国华盛顿，它不是一个房子啦，它现在准确的来说是一个博物馆，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策展思维。
嗯，
它叫 Old Museum。 1960年代法国有一本很著名的情色小说叫做欧的故事，有一点类似，其实风格也很类似。它整个的这个 museum 它的一个官网的设计还有它里面的感觉，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有趣。因为这一个博物馆它本身就是在一个住宅区里面，然后它是五间联排别墅打通，所以它的组成就是住宅的各个房间组成的，每一个房间都有不同的一个主题风格，然后它也会有普通的房间里面有的厨房啊、浴室啊、卧室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呈现。它里面的大部分的藏品都是可以对外出售的，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家古董店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它里面总共好像有100多间房间吧，然后还有80多扇暗门，
挺有意思的。可能现在有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对于这种居住空间，有很多人倾向于把它的一些空间的功能开始发生变动。我们觉得一个阳台就是一个阳台，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阳台布置成乐园一样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是把自己的阳台变成另外一种功能区，用自己的需求去重新观看我居住的这个空间它可以怎么做。现在客厅的功能已经被越来越淡化了，有很多人他其实不怎么会一本正经的在家里摆个电视，或者说摆张沙发，然后把客厅当做一个招待客人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也不怎么进行社交，他就会把客厅改造成一个自己完全舒适的一个区域，或者说更有趣味的一个区域。
是的，你刚刚说到这个里面有两点。第一点，像阳台这一种方式，阳台之所以作为一个改造区域的重点，是因为阳台这一个区域在我国的商品房里面它是一个非常激烈的空间，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他是花那么多钱买房，这个阳台就空在那里，我还可以用它干点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嗯，
像客厅之类的这一种大家真的会用的空间的时候，可能就换了一个心态，就是我可能更多的从我的需求去出发，重新重组传统空间，它可能不再是一个客厅，而是一个游戏室之类的地方。对，确实是现在的一个趋势。 这个可能更多的是细化到你自己房间的各个功能细分区域的一个改变。我们后面讲一些具体的作品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更宽泛的一些居住形态的改变。
嗯，对，我之前在看鲍德里亚那一本《物体系里的那本书的时候，它其实里面就有提到挺多这种现代物品的功能性解放，然后它提及了室内的各个部分的一个象征意义，例如像沙发，它其实是一个关于社交关系的呈现，然后像照明光照系统，它其实是墙壁跟光线它怎么去创造阴影编织临在感的一个元素。
嗯，
还有像时钟跟时间，它其实是把时间转化为实体带来的一种安全感，就是构建一种现代秩序的一个元素，重新去审视这样一些空间里面的元素，是能够更好的让你去编织一个自己舒适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思路。
那我们下面具体说一下和居住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吧。我要推荐的作品就全部集中在房子主题的综艺。
看了很多相关的综艺是吗？
对，我看了超级多了。我先说一个吧，这一个应该很多人也都知道，就是东方卫视的梦想改造家。
啊，我也挺喜欢那个节目的。
它算是国内的一个经典的居住相关的节目了吧。很多人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各方面都很有诚意嘛。
嗯，
他和日本之前那个叫全能住宅改造王比较类似，他们都是大拆大建的这种类型。
我也是通过这档综艺才知道那档综艺。
对，我本来一开始我是纯看房子改造，后来我发现他跟之前我看的一些纯室内设计的改造不太一样，是因为他有很多工程性的改造，就比较偏建筑学。之前有一个国内的综艺叫交换空间，但是他更多的是一些室内。
对，那档好像也是很古早的。
对，我的兴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延续。然后我喜欢梦想改造家的原因非常的具体，第一个就是刚说到的他那种结构性的建筑的讲解，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在这一个节目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硬知识，比如说基建要注意什么啦，防水工程要怎么做，房子的动线考虑的设计，房子的采光和隔音原理等等。
嗯，
第二个就是他们是一个解决问题式的思维，因为节目组选的案例他们都很有代表性嘛，比如说有一些是改造广州城中村，或者是上海弄堂北京胡同
啊。我对那一期改造老弄堂夹缝房那个印象挺深的，那个设计师叫王平仲还是？
对，夹缝中的家。
对，夹缝中的家。对，我对那一期的印象很深刻，就是可以看到设计师本人对于居住空间的很多考虑，然后有很多细节都是很有温度的一些考虑。
是的，设计师面临的是一个一个的难题嘛，它不仅仅是物理上的难题，就设计空间上的难题，它也是一个人性化设计怎么做的难题。
对，他们在里面考虑了很多，不光是人跟空间的关系，还包括了人在空间里面的成长，人跟时间这样子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而且他选的案例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考虑到，你刚说那个夹缝中的家，或者是广州城中村，它可能是一些空间的小空间的代表。还有一些案例它可能是比如说一个单亲妈妈，她需要照顾自闭症的孩子，她的家应该怎么做。
对，
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给他怎么做适老性的设计。
嗯，
然后住宅兼店铺的改造应该怎么做，首先在选案例的层面就已经非常的多样化了。所以第三点就是它是有一些社会参考意义上的，这些案例它是代表性的，同时它也是有普适性的，他们都反映了我们现在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嘛，嗯，或者是让大众把目光投向一些小众的群体，刚说的阿尔兹海默症的。还有我印象比较深刻，在第七季有一集，它有一个是老年女性好朋友他们的委托，就是让节目组帮他们设计他们五个人共同居住的养老房，就是让大家看到了养老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还有一些特殊的改造，比如说有一集是苏州双塔世纪，是对菜市场的改造。在这里不仅是一个空间的改造，它是对整个社区的思考，而且它的改造是非常的完整有体系的，就是从空间的大框架到细节处理到品牌的延展全部都考虑到了。
嗯，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它这个节目因为以上的这些考虑， 把商业平衡也做得很好，就它你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公益性质的节目，因为它的实际花费是远高于每一期房主的实际付费的，比如说设计师费他请的这些设计师一般人都是请不起的，然后又因为中间有一些品牌赞助商，所以免掉了很多材料和电器的费用，设计师他们没有收费，但是通过这个节目宣传了自己，所以相当于节目房主品牌和设计师四方共赢，
他可能有一些就隐形的溢价给了设计师本人，然后再去推动项目的执行，我觉得挺好的。
是的，当然这个节目也有很多被诟病的点，就是有一个是所有改造节目的通病吧，就设计师想的跟房主实际需要的可能不一致。
对，不过就是他不是会有一个回访吗？
对，
你有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人可能他对于设计师他的设计没有完全理解，他可能在生活的过程中他并不能按照设计师预想的那个状态去走。
但我觉得问题也不是很大，就是只要他在这个房子里面还可以住得下去，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设计师给了你一个基础，房主和这一个设计一起生长，再生长一下他也 OK。 然后我觉得这个回访特辑也体现了节目组的一个诚意，就是他真的回应了观众的质疑，他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本身也挺好的。另外有两个 bug， 第一个就是因为中国国情的问题，有出现过改造完被邻居投诉的情况，
是这个经常在节目里面可以看到。
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里的设计都比较偏建筑，所以软装方面挺无聊的，就是他们对软装美学并没有太多的，
就是比较同质化吧，而且比较它在里面可能更加偏向于一个功能性的解决。
对的，软装方面就没有什么看点。
不过也正常了，就是他改造的那些案例的人的需求可能不在这个层面。
嗯，然后说到软装这一块的话，可以讲一个软装很厉害的。2018年网飞出了一个综艺叫做 Stay Here， 短租升值大改造，是美国的房子，是两个拍档，一个是设计师，一个是房地产专家，然后来向屋主示范如何把自己的房子变成短租民宿，赚钱吸金的那种短租民宿。他的室内设计就非常的在线了，
这个很适合 Airbnb 屋主去看是吧？
对的对的，非常的适合。他们好看的点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真的是室内设计水平非常在线而且多样化，第二个就是在纯粹的室内设计上面加入了短租的这一个噱头嘛，它和生意结合了，
嗯，
就你需要在纯粹的美学设计里面去找营销卖点，所以作为广告人他看起来也很有收获。然后第三个就是它一共是八集，每一集都非常的不一样，就它的房子，它有西雅图的船屋，马里布的海滩豪宅，还有那种在乡村的 wine cottage， 还有马车屋，还有华盛顿原来是消防局现在变成住宅的一个消防屋，每一个都很有特色。就室内设计来说，第七集的那一个棕榈泉时光屋，哇超好看，惊艳，就一秒回到70年代，和 Kara 那个房子的思路有一点类似，到处都是亮点，非常适合拍电影的那种房子。
他这个选址本身就挺有噱头的。
对对对，他就作为营销人员或者是室内设计爱好者都很好看这个节目。
嗯，
然后说到美国的话，还有一个很好笑的综艺，我好像之前跟你讲过，叫落日家园，就我觉得这个节目定位很神奇，也已经拍了七季了。他有两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就是看加州豪宅 real 豪宅，
嗯
嗯，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它本质上是一个撕逼八卦节目，因为他拍的是一个地产经纪公司，这个公司的 agent 全部都是美女，就是那种 typical 的美女，他就是一个非常的物化女性外貌，然后整个 agency 就是一个 gossip girls 的那种氛围，去聚焦这些 agent 之间的互相抢生意啊，
啊，
八卦彼此的感情生活啊，就这种东西，我觉得这定位很神奇，
抓马定位，
对，很抓马。
你说到房产中介，我想起之前看的一部日剧， 只有吉祥寺是想住的街道吗？我们不知道你们有看过这部？
看过。
它其实也是一个房产中介的一个故事，这个剧乍一看有点无厘头了，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讲的是吉祥寺就是街道上面一家很小的房产中介，然后是从一对姐妹从她的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小店，然后这家店就只有他们俩还有一位超级社恐的男生，那个男生就只是负责做社区房源的工作，对客户的沟通跟销售都是这对姐妹在做的。然后很无厘头的是每次跟客户沟通完需求之后，他就最后给到的解决方案都是那就不要住吉祥寺吧，去别的地方住，然后把他们带到别的地方去。他其实是有一点披着房产工作外壳的一个旅游宣传片的感觉，但是他是以喜剧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你看到最后他想传达的内核是只有吉祥寺是想住的街道吗？为什么不看看其他的看看别的生活的可能。这个不动产小店的姐妹他们卖的不是房子，而是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会带你去看房子之前先带你去逛周边的街道，去探索周边的美食和你可能感兴趣的书店、酒吧或者说是小酒馆、唱片店等等，让你可能会产生新的生活期待的一些地方。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点，就是可能我们选择居住的时候往往不仅是房子本身，房子周围的一切存在，包括像街道、小店或者人都可能会是居住的一部分，那些附近的弱连接可能也在或大或小的影响着你对生活的构建。
是的，我想起来另外一个，我们之前在前面节目里面好像提过，就是另外一个日剧啊，《卖房子的女人》
啊，对，
类似思路，然后北川景子主演的嘛，也是有点无厘头的那种研发，但是它也是一个贩卖的不是房子而是生活这种感觉。
嗯，
还有一个和中介相关的综艺，韩国的综艺，2019年开始播的，叫请帮我找房子吧。
嗯，
它这个节目的主要看点就是形态各异的房子，我看它的这个原因啊简单粗暴。但是呢这个节目的设置是每一期有一个普通的韩国的大众，他提一个租房需求给节目组，然后节目嘉宾他也是扮演一个房屋中介的角色，他们分两队去各自寻找符合这个需求的房子，最后看这个租房者他选哪个来继续进行 PK。
嗯，
那嘉宾他们在找房子的时候会非常的用心，因为他们明星名人这一种嘛，他不是专业的中介，他们会从自己的角度来去给租房者一些考虑，同时会介绍一些租房的注意事项和小巧思。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一个旅游节目来看，因为他也会拍房子周围的这种街区。而且因为韩国的租房市场它比较复杂，房屋形态也比较多样化，比如说我觉得在中国可能是做不了这样的节目，因为房子都是差不多的商品咯。
嗯，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也是看了这期节目才知道韩国的租房方式的，就韩国租房方式比较特别嘛，现在有很多韩剧里面好像也体现了这一点，就是它分为了全租房、半租房和月租房。
嗯，
韩国人在看你是不是有钱的时候首先问你的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如果是租的话看你是哪一种租房方式，
全租房还是对
对，全租房就是最有钱的，因为他这样全租房他是收了一个巨额保证金嘛，但不收月租，
相当于那笔租金是给屋主去做投资的，
对，
然后他收那个利息。这个点之前也在很多韩剧有拍出来，就是全租房诈骗那个点，
《机智的医生生活》里面好像有那个经典桥段。这个综艺推出来之后也是在韩国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它本来是出了两个试播集，后来因为收视率很高变成了一个常驻节目。
诶，说到这一个我想讲一个，就是我前阵子不是去韩国嘛，
嗯嗯，
我发现我还蛮喜欢他们的街道的，就是我觉得韩国的街道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有交错感跟堆叠感，它的地势是比较起伏的嘛，有很多那种上坡下坡的地方，相比那种横平竖直的大马路，它的街道可能会有更多的不规则感，此起彼伏蜿蜒曲折的街道它是会延伸进胡同或者说是窄巷然后编织成的那种居民区或商业区，觉得那是一种更加近人的尺度，就是你的车辆进入是相对有难度的，所以非常适合散步。它的流动感和呼吸感能够让人想到就是那个 褶皱城市的说法。就之前有一个法国哲学家，他提出了褶子的概念，就用来形容超越简单的就是线性或者二元对立事物的相互纠缠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概念被迁移到城市学里面，它就是用来形容这样一种空间，就是既不完全封闭也不完全敞开，然后保有更多这种空间的复杂性跟层次性，是一种公共性跟私密性共存的空间。它相比这种横平竖直的大马路，或者说是缺乏封闭系统、单调的像机器一样追求效率至上的城市，它可能这种空间会更加生动的多。你在那里在里面去散步的时候，你横向去看它的胡同的尽头，它可能是一户人家，或者说是可能是一户人家的小别院，或者是一个隐匿的小商店，也可能仅仅是一个死胡同，也可能会拐入一片完全不同的街区。然后坡的尽头它可能是往上延伸，也可能是往下拐个弯继续往下流动那一种状态。然后你纵向去看的话，它有很多那种利用地下室进行营业的 vintage 店还有小酒吧，它是可以增加那个商业空间的丰富性，然后无形之中调动人的一种探索欲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屋顶则是用那种大量的屋塔房或者说是露台的空间，是一个对外敞开或者说是留一道玻璃墙那种感觉。它看似隐秘，但是又参与了某种或者说是塑造了某种公共性，就是我们在散步的同时空间也在叙述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人跟环境之间微妙的连接那种感觉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散步的空间。
我之前去济州岛的时候，在济州岛已经有这种感觉了，虽然它可能没有首尔那么的集中。
对，
说到首尔的这种街道的形态，就是我想起韩国它本身是一个可能它的那个土地利用率也是需要提高的。然后日本呢，它也是一个土地利用率很就是大家很在乎土地利用率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日本跟韩国它呈现出来的方式或者是说外在的一个风格感觉就很不一样。韩国就是你刚说到的这种感觉，它感觉非常的野生。但是日本因为它不是一个高层建筑很多的国家，因为地震频发嘛，所以它虽然土地利用率低，但是它的建筑都是以低矮的建筑为主的，比起高度它更加的在乎密度的这样一个城市。然后他们又是土地私有制嘛，韩国也是对吧，居民本身他们会自发的去想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回应土地如何最大化应用。之所以说韩国比较野生，就是他们好像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在意我的这个房子会对这个街区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但是日本他们会在意这个点，所以他们的沿街空间或者是私人庭院他们会把它打造得很精致，但是韩国他们就看起来非常的野生。
对，各种各样的东西可能都会突然出现的感觉。然后我是觉得韩国它还有一些元素利用的点挺有意思的，我之前有 po 过一条朋友圈，就是讲韩国的镜子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公共空间对于镜子的利用是挺有意思的，你可以在各种公共空间里面看到镜子这一个元素的嵌入，但是它出现的形态还挺有趣的。有看到一个就是它是把镜子放在地面上面的，然后你走过的时候可能它那里就有一行字告诉你可以涉足你的一天比花还美，你可以拍一下你今天的脚步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一个香氛店的，它的陈设一个角落里面它就是放了一面镜子，然后这个镜子映射出来的刚好就是对面的一条街道，它好像是有点截取了这一条街道的风景作为这个墙面的动态化的感觉，随手一睁它可能都是一个非常养眼的一个场景，再加上有一些路人在那里面散步被拍进去的就挺好看的。还有就是它有一些商店的门口，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高大的树木的躯干，但是它印在一个树窗里面，就好像是从树窗里面长出来的一个树木躯干一样，就然后跟 那个商店上面的文案是很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可以形成一张画报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它的韩屋村，可以看到一些意外的跟传统很格格不入的那种彩色镜面的应用，就有点莫名其妙，可以打破了那种沉闷感，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面貌。镜子这一个元素，
嗯，
它在室内里面，室内空间里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有非常强的一个符号意义，提供了一种自我重立式的布尔乔亚式的个人再现自己的形象，然后陶醉于自己的财产的那样一个象征意义。但是当它被挪到这种公共空间的时候，它似乎也可以跟公共空间产生奇妙的对撞，可以是空间跟空间的重叠，然后人跟环境的一个奇妙连接点，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动态的画布，取决于它是怎么被嵌入的，被安排在了怎样的角落，或是朝向怎样的角度。所以我觉得镜子它被植入公共空间或者商业空间的时候，它可以不仅仅是把它当成一个自拍的工具，它可以不再只是沉溺于这种自我观望，而可以是一个外部世界跟自我的一个整合呈现，它其实是挺有想象力的一个元素。
嗯，镜子这一个东西就是很有隐喻性嘛，在各个维度上面。然后你刚刚说到的那一点和我刚刚说到的日本和韩国的不一样，也是一种感觉，就是你走在日本和韩国的街道上面，日本的街头是那种你可以好像一步一步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去扫描的这种逛街的感觉，但是在韩国的街头的话，你是那种目不暇接的感觉，就是它是很多个碎片，然后你要自己去捕捉，
琳琅满目的状态。诶，然后你刚刚说的那种就是空间之间的连接，我在韩国的一个香氛店我也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设计，你在里面你可能挑中了某一瓶香水，它会有一个定制化的过程，你选中了这瓶香水之后，它是让你写了自己的名字写在一个纸条上面，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球里面，然后通过一个管道扔下去，它就到达了一楼，然后就你就可以去一楼去取你的商品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一楼的那个实验室，就是那个最后在配香氛的那个姐姐，她就在那个管道里面取到那个球，然后帮你去配置。
嗯，这个就是不管是房子也好店铺也好，增加一些趣味性互动的元素吧。
嗯，就挺有意思的设计。
然后我还想讲两个推荐的综艺，我觉得他们就是可以延展到我们的下一个议题，大家为什么喜欢看这一个类型的节目。首先一个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点，想要去探寻现在在主流的生活方式之外其他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有一个韩综代表性比较强，叫做首尔没有我的家。哇，我觉得他这个名字取的就首先很好。
一个 homeless 的名字。
没有啊，就是首尔代表的是现在的主流的大家想要去的大城市嘛。
嗯，
然后没有我的家就是代表了大家这种心理状态，在这种对啊，这种极度内卷的社会下面，我很难找到我的立足之地啊。
就像上海没有我的家，北京没有我的家。
那么首尔没有我的家，我的家可以在哪里呢？这个就是一个探索的思路，对吧？所以这个节目就直接去拜访在首尔之外各种各样非主流的住宅。它每一期的展开就是首尔没有我的家，但我的家有某某某。
嗯，
然后它后面这个某某某呢，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比如说首尔没有我的家，但我的家有露营场，我的家有游泳池，我的家有地下堡垒，我的家有展览馆，我的家有三个厨房，我的家有集装箱，巴拉巴拉等等的，就是一些看起来在普通的家里面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看这种各种各样神奇的住宅，然后每一个房子的神奇的表象后面呢，他们的设计初衷呢都是突出了都市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嘛，房主他关于家的一些构想等等，就还蛮有意思的。这节目有一个 bug 啊，就是他们的这一些嘉宾呢有一些还是就不能代表普通大众，就他们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钱的才能够实现那样的生活方式，但也有很多是普通人，所以可以看看
是不是有点类似在三四线城市实现了财务自由的感觉。
没有没有，他们没有那么的夸张，因为他们有很多人其实还是在首尔工作的，就他们是在首尔周边去寻找一种 可能性
啊。OK，
对，这个是我觉得很多人喜欢看这种类型的节目的一个原因啦。像我自己，我肯定也有这种原因含在里面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的一个窥探欲吧。有一个代表的综艺节目，日本的，叫《可以跟你回家吗》，你有看过吗？
哦哦，这个有看过。
Follow 这一个综艺，其实现在有很多社交平台上面的一些 UP 主 KOL， 他们也有做类似的。
哦，我好像有看到一个 UP 主在做什么100个中国女孩的家。
哦，对，还有一些是就直接在街头采访你房租多少钱，可不可以去你家看看之类的，这种也很多。
嗯，
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纽约上海都有。但是我之所以想要推荐这个综艺，是因为 follow 它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它可能更多的是在八卦层面的，就是窥探欲。但是这一个综艺它就是比这个更多一点，它可以看人生百态。
嗯，
就它不是真的是在看房子，它是透过房子去看不同的人和他的故事，
看人的生活。
对，因为它里面还有挺多很，还是有很多很让人有感触的一些案例的，比如说名校大学生做陪酒女的这种故事，或者是家人都去世了，然后一个孤寡老人家里面像一个垃圾场一样的，就各种各样的形态你可以去看。
嗯，
然后你看了之后可能会被这一个表象所震惊，但是节目组会跟他们深谈之所以这样的一些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也还蛮好看的。
你说到满足窥探欲，我还想起之前那个我独自生活
啊，我独自生活我也非常喜欢看。
那个也挺好看的，
但是我会挑着看。
对，我也是挑着看，我就看了刘亚仁那一期，长男比那一期我好像也有看，就是看看一些我关注的人的他们的独自生活特辑。然后你说到猎奇的，我还想起之前有一部纪录片，它叫世界上最神秘的房屋。
嗯，
就是探访全世界最神秘的最偏远的，例如是丛林树屋、沙漠花园，或者是极地小屋、隐形城堡那样一种，就是非常隐秘的、非常极端隐秘的一些地方的房屋。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有一个老夫妻，他们就是在挪威的一个冰雪荒原上面建造了一个很隐秘的那种狩猎小屋。
嗯，
就房子的结构非常简单，它就是两个钢拱架支撑起来的一个主体结构。他们主要是把这个房子当作家族成员度假聚会用的一个每年都会去那里住一段时间，就当成度假的感觉。然后那个房子更加像一种部落式的一个居住空间的规划，不是那种很现代的私密分区的一个房子，它里面更多的是那种围炉式的，非常宽敞，可以容纳十几二十个人在那里就睡在火炉边的那样一种方式，然后像那种原始的帐篷式的生活的状态。它其实是有一点点想要逃离现代性，然后回到一个非常原始的居住生活状态，就日常取暖还有做饭可能都通过炉火去解决的那样一种居住形态。
嗯，这种节目我也会把它划分到非主流生活居住形态的探寻的这个动机里面。和居住有关的广告和营销案例你有要讲的吗？其实广告的营销案例我觉得如果是当代的就看 Airbnb 就好了， Airbnb 的创意广告蛮多的。
是，
然后去年他们有一个代表案例嘛，就是和芭比的合作，你可以在 Airbnb 上面去预订芭比的房子。
嗯，
他们有很多这种像你刚刚讲的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房屋思路一致的这种营销案例，挑一些很神秘、很代表性的案例作为我的房源来去做广告，他们这个思路还蛮一致的。然后还有一个，因为说起和房子有关的广告，我就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情，广告圈呢它也是有鄙视链的，然后地产广告呢它现在属于一个鄙视链的
底端
底层。
特别是在当下这样一个地产的处境之下。
对，我之所以觉得它有意思，是因为你回想一下，在十几年前地产广告它是有个黄金时代的哇，这是靠文案取胜的年代。
嗯，是
有两个代表案例，第一个就是黑虎奥美作为地产广告的黄埔军校。嗯，他们之前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广告系列叫先生的湖的系列，在深圳。
嗯，
真的是有点东西了。他是 create 了一个先生的这样一个形象， 当时的一个中产或者是富裕阶层吧，他们所向往的那一种很 classic 的国外的这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这一种形象，然后创造一个就是造梦的这种感觉。然后他们的文案写的是真的好。还有一个是揽胜给万科地产做过一系列广告，这个代表文案我不知道广告圈外的人，就是广告圈内的人肯定是听过的，踩惯了红地毯会梦见石板路，一生领导潮流难得随波逐流，就这种就你现在可能会觉得说很装逼或是什么，但是他当时是真的踩点，就是踩得很准。
对啊，我觉得这种广告之所以有效，它是跟那个时期的人的精神状态跟有很大的关系的，大家是相信这样一种梦想，然后你去造梦是对于他们是有效的。然后在当下的这个节点呢，年轻人流行什么跑路式租房，他们甚至不相信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不是租来的这个点
连这个点都已经不信了。
对，连这个点已经不信了，大家已经做好随时要跑路的状态了，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也是租来的
所以地产广告这件事情，就首先当初我们说的这两个黄金时期的代表案例它有没有效，你很难说当初房子卖得好是因为它这两条广告，因为当时的大环境大家都在买房，它就是一个房地产上升时期然后这两个案例它又正好在insight和文案的层面非常的突出，
对，
所以它变成了一个神话。那么在现在地产广告变成广告圈鄙视链的底层，它不是因为地产广告这个分类它本身有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卖房卖不动了，所以它变成了底层。
是的。
就最后的话可能可以拿两个比较有名的住宅设计案例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去看不管什么样形态的房子或者是探寻怎样的一个居住形态，就这个想法吧，我觉得可以结合这两个案例来讲。一个代表案例就是安藤忠雄在上世纪70年代设计的一个住宅项目叫做住吉的长屋，非常有名，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打卡景点了，但是屋主其实还是住在里面的。它是一个有一个露天的中庭的房子，风吹雨淋的，有人说它是一间上厕所都要打伞的房子。然后它的起源是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安藤忠雄刚刚成立自己的建筑工作室，他是缺项目缺案例，那当时有一个老夫妇他缺钱，他的预算摆在这里，所以他们两个一拍即合，就是建了这一个住吉的长屋。那为了省预算，他们全部都是用那个清水混凝土，这一个后来变成安藤忠雄他的一个代表性材质，
标志性，
对，用这个材质来去做，来去省预算的。这个房子之所以有争议性，就是因为它和我们刚刚最前面讲那个梦想改造家它的 bug 是一样的嘛，设计师提供的这一个 solution 和屋主真实的需求到底匹不匹配。
嗯，
如果说在一个普通的住宅设计案例里面屋主已经明确的提出了要和不要的话，是设计师应该去满足的，但是在没有明确的这一个范畴里面，住吉的长屋它之所以有名在设计圈上，它后来获了很多，获了那个就是日本国内最高建筑奖项嘛，它之所以有名可能是因为它在设计上的一些创新，但是安藤忠雄他的一个说法是他不是要为难客户，他是觉得他是提出了另外一个居住形态的可能性，他觉得现代人他可能为了居住的一些便利而舍去了一些个性，或者是舍去了一些与自然的连接，那他认为与自然亲近的建筑是更好的，那居住者其实自己是需要去思考什么样才是适合自己的居住方式。他提了这个理念，我觉得这个观念是没有问题，那问题可能是在于居住者本身他是不是想要这一个很具体的居住形态，但是这个住吉的长屋的顾客至今都还住在里面哦，也蛮屌的。类似的有另外的两个很有名的设计，一个是赖特的代表作1930年代的流水别墅
啊、哦，是我有看到这个，
对，它是建筑与自然的结合的有机建筑流派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对，
然后它也有很多争议和被扒皮的缺点嘛。
嗯，
还有一个是密斯设计的范斯沃斯住宅，那个流水别墅它是建在瀑布附近的，隐藏在自然里面的，然后范斯沃斯住宅它是在芝加哥的一个 钢建筑结构，就它是一个全透明的玻璃盒子。屋主叫范斯沃斯，他提了这个需求，但是密斯他完全没有考虑屋主的实际的体验。然后范斯沃斯他觉得我住在里面像一个被人观赏的动物，然后永远处于一个警惕的状态。那这三个都是在强调建筑和自然的一个连接，在强调我作为人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形态。但是他们的那个怎么说呢，他们屋主的接受程度彼此都差很远。范斯沃斯是和密斯是直接闹上法庭，然后流水别墅呢，他们是很 peace 的把这个东西捐给了当地的保护区保护协会，现在变成一个观光景点。住集的长屋是至今屋主还住在那里，就这三个屋主的选择也都还就各有各的趣味。然后我想说的是说，通过这些建筑作品我们在看这个房子本身的时候，就除了居住的功能性之外，可能还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你去思考你选择你的居住形态和环境的时候的一个出发点和可能性。第二点就是建筑本身它的一个启迪意义可能远大于实际的体验。因为像流水别墅它被诟病的一些缺点，就比如说反潮啊什么什么的，它如果在现代的一些建造公寓下面，它可能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本身它这个实际体验可能也是可以提升的。
就是我觉得目前的居住形态其实也极大程度的受到了很多技术上面的限制，就是我们大部分人是这么居住的，是因为现在的房屋只能是这样子。但其实房屋它其实本身作为一个满足自己生活基本的需求的一个庇护场所，它其实可以更有想象力，它其实是我们人类跟我们所处的这片土地，或者说甚至说大一点宇宙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怎样子的，它可以有很多的想象力。
对，可能就是你在各种各样新奇的体验当中你会有新的感受和需求
啊。这个就涉及到我们有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去居住各种各样不同的住宅不同的酒店，那个体验可能会让你发现一些重新发现一些有趣的人与人之间空间的不同的关联。就是因为我们有些人可能是买了一个房子我只能长期的住在这个地方，我有些人可能是租了这个房子阶段性的住不同的地方，但我们的居住体验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旅行去到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居住空间，就可以给你这样一个渠道去探索不同的居住空间。
对，
像我们之前去泰国去印尼，我觉得看到的那些房子的形态都挺有意思的。
而且通过一个房子的形态，甚至有的时候是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印尼看到它那个很细长条状的窗户，或者是它的那一个屋顶的结构，也可以理解到他们的一些自然的规律，或者是一些人文的背景，很有意思。通过房子来看，
对。哦，不过我还想讲一个点是，大家对于房子本身的痴迷。
OK， 你讲。
在中国，可能大部分人对于必须要买房。
哦，这个东西啊，
这样一个点的痴迷。
对于家的痴迷是吧？
对，就是它背后可能有一个农耕民族对于土地的执念在里面。就之前不是有一个笑话吗？就讲世界末日了，老外都是移民外星，只有我们还要被拖着地球去跑跑路，流浪地球，
真的是好好笑。
然后其实男性跟女性对于房子的痴迷好像有微妙的心理差异在里面。对于男性来说，房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身份溢价，那个点是可以让他在家庭在社会场合获得更多话语权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大多数女性非常渴望有自己的房子，里面的心理动机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归属感的缺失，就是它更多的是对于空间本身的需求。讲的非常多的点就是女性没有自己的宅基地嘛。
你说宅基地这一个点，这个就是我刚想针对第一点来去讲的，因为你说到中国人对于宅基地对于土地的这一个执念，导致中国人对于买房这件事情对地球这个事情非常的有执念。但是你反观现实社会，就是我们是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呀。
啊，是没有土地所有权，
是这个 bug，
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 bug。
这个 paradox， 对，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笑。然后还有就是你说男性和女性对于买房这个职业的不同，
嗯，
男性他可能把房子这件事情作为自己的一个溢价，女性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归属感的安全区域。但也有一些女性买房，因为其实现在单身女性买房的越来越多了嘛，还有一些女性买房她可能也是作为自己的一个溢价，就作为自己的一个底气也是有。
之所以刚刚讲归属感那个问题呢，我是觉得女性好像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无论你结不结婚，好像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归属感的失落。结婚的在原生家庭和自己组建的家庭之间总有一种里外都是外人的感觉，然后不结婚的，如果你 的家人在跟你在各方面的交流没法达成共识的时候，可能也会渐渐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外人。这种处境可能就造成了女性在很大程度上的一种不安全感。
嗯，
物理层面上的房子可能可以给到大家一种内心的庇护的感觉。
嗯，可能是吧，反正我感受不到了。可能就是还是自己内核不够稳，自己内核够稳了之后，就不管是房子还是别人给的爱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我现在还需要别人给的爱。
那什么时候别人给的爱也没那么重要了，可能就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自由。
对，
但是觉得拥有房子在当下的处境也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不自由。
是的，不动产嘛，人要动产又不动 paradox。 哎，那这一期就到这里吧。然后我是真的很喜欢看和房子有关的内容，如果听众有什么推荐的话，请大力给我们推荐。
Hello， 你正在收听的是由 Dancy 和 Sharon 主理的播客节目拆盒子 Watch Outside。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去苹果播客给我们好评，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声音，也欢迎到我们的便当盒进行打赏支持。更多互动方式以及我们节目中提到的所有信息的详细补充，都可以在节目的 show note 中找到。我们的固定网址是 watch-out-side.com， 欢迎到这个地址来找我们玩。我们推荐你在苹果播客、小宇宙、Google Pod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喜马拉雅等平台找到我们的节目，搜索拆盒子即可。感谢您的收听。